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话，欧盟已经通过第十五轮制裁方案，以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除了制裁更多的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外，欧盟还升级了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制裁措施。一位欧盟外交官表示，这个向中共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欧盟的新一轮制裁名单包括30个实体和54个个人，这个其中包括7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具体是为俄罗斯规避欧盟制裁提供便利的2个实体和1名个人，以及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向俄罗斯军工提供敏感无人机部件和微电子部件的4个实体。欧盟委员会说，这一制裁方案标志着欧盟首次对中国各行为实体实施全面的制裁，这个包括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禁止提供经济资源。此前欧盟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相关制裁只是涉及出口管制。一位欧盟外交官员表示，全面制裁的措施向中共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表明欧盟非常重视中企在俄乌战中对俄罗斯的支持。礼拜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将考虑赦免纽约市长亚当斯。此前亚当斯因联邦腐败指控被起诉，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是否会考虑赦免亚当斯，川普说他肯定会考虑，并暗示亚当斯的被起诉是针对他对待纽约市移民立场的反应。川普谈到亚当斯时说，他基本上反对移民进入的做法，他发表了一些相当强烈的声明，例如这个是不可持续的等，我说他会被起诉，几个月后他就被起诉了。亚当斯对5项指控都不认罪，包括密谋实施电信欺诈、向外国人索要捐款和行贿。他被指控接受旅行福利和非法竞选捐款。亚当斯亦表示他没有辞职计划，正在寻求连任，他的审判定于明年4月21日开始。川普表示亚当斯可能受到不公平对待，他还未有看到这一切控罪的严重性。莫斯科时间礼拜一，叙利亚流亡总统阿萨德发表声明，称他在12月8日由赫梅米姆基地撤离到莫斯科，当时基地受到无人机袭击，这个是他自政权被推翻以来首次发声。这次书面声明发表在阿萨德的 Telegram 频道上，目前他已经在俄罗斯获得庇护。12月早前沙姆解放组织领导的反抗军闪电般席卷叙利亚，结束了阿拉伯复兴社会党50多年的铁腕统治。阿萨德在声明中称，他离开叙利亚不是计划好的，他说在叛乱发生期间，他从未考虑过落台或寻求庇护，亦没有任何一方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一直留在首都大马士革，直到12月8日凌晨叛军武装分子逼近，他才离开。克里姆林宫12月9日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向阿萨德提供庇护。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称，阿萨德几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他逃离叙利亚的计划。10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助手、官员甚至亲属都被骗或蒙在鼓里。据 CNBC 报道，礼拜一，软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正义访问了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住所海湖庄园，并且宣布未来4年内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CNBC 引述消息来源称，孙正义还将在与川普的联合声明中承诺创造100000个与人工智能及相关基础设施相关的就业机会，资金将在川普任期结束前投入。这笔资金可能来自软银控制的多个来源，包括愿景基金、资本项目或晶片制造商安回控股。 孙正义一直是人工智能潜力的坚定支持者，并推动扩大软银在该领域的投资。他已经在 OpenAI 中持股，并收购了晶片初创公司 Groovecore。 2016年川普首次当选总统后，孙正义亦作出了类似的宣布，当时软银同意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目标是创造50000个就业机会。日前，中共党魁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刀刃向内，以消除包括腐败在内的纪律问题。习近平在中共机关刊物求是礼拜一发表的讲话中警告称，党必须采取反制措施，防范任何利益集团、权力组织或特权阶层侵害或腐蚀党员。自十几年前上台以来，习近平就发起了所谓针对党内腐败的强力打击，但是党内腐败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军队内部。习近平在讲话中说，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该讲话是他1月8号在中纪委重要会议上的一部分，但此前并未公开披露。礼拜一公布的这份讲话表明，中共将进一步扩大力度，加强党内整肃。据中共中央纪委统计，去年约有61万名党政干部因违反党纪受到处分，其中包括49名副部级或省部级以上干部。礼拜一，一艘美国海军战舰抵达柬埔寨，这个是8年来美军首次访问柬埔寨。该国政府表示，这次港口访问显示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有意促进合作。据美联社报道，近岸作战舰萨凡纳号在泰国湾的西哈努克港停靠，计划进行为期5日的访问。这一艘美国舰艇配备103名船员。该舰的指挥官斯莱兹表示，好高兴回来8年后重新恢复美国在这里的存在。他接受了一名柬埔寨官员赠送的花束，并与一位柬埔寨官员握手。多年来，美国和柬埔寨的关系一直不稳，美方批评柬埔寨当局的政治压迫和人权问题。美国尤其关注柬埔寨和中共当局的密切关系，担忧中共可能获得西方努克港附近一座柬埔寨海军基地的特有使用权。近期柬埔寨有修补和美国关系的举动，柬埔寨国防部上个礼拜表示，这次访问是在美国提出靠港要求后安排的，旨在加强和扩大友谊纽带，促进双边合作。礼拜一，加拿大财政部长兼副总理方伟兰突然宣布辞职，起因是与总理杜鲁多在政策上分歧加大。方伟兰原定礼拜一当日向议会提交秋季经济更新报告，外界预计报告可能显示自由党少数政府在2023-24财年中的预算赤字远超过预期。方伟兰在 X 上发布的写给杜鲁多的信中说，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我们对于加拿大的最佳发展路径存在分歧。加拿大媒体报道称，方伟兰和杜鲁多在临时减税及其他支出措施的提议上发生争执。方伟兰认为，即将上任的后任总统川普政府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已经收新关税，这一威胁对加拿大构成了严重挑战。他在信中写话，这个意味着我们今日必须保持财政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关税战。他称杜鲁多要求增加支出的计划是一种需要避免的昂贵政治噱头。方伟兰突然辞职，令杜鲁多失去了一位内阁的重要盟友，并对即将到来的选举不利。民调显示，杜鲁多带领的自由党可能面临巨大挑战。在南韩国会上个礼拜六正式通过弹劾总统的动议后，南韩宪法法院在礼拜一开始审查尹锡悦弹劾案，并决定在下个礼拜五开审。 星期六至少有12名国民力量党成员投票支持通过弹劾案，令执政党出现混乱。党魁韩东芬在星期一宣布辞职。韩东芬表示，他认为公开支持弹劾尹石月是恢复国家秩序的唯一途径。在星期一的大法官会议中，法官考量到案件的严重性，决定优先处理此案。调查人员将在这个礼拜传唤尹石月进行质询。宪法法院最多有6个月的时间来决定是否罢免尹石月，或者是恢复他的职位。目前尹石月和一些高级官员可能面临叛乱指控。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领导的政府正迅速采取措施，向国际伙伴提供保证并稳定金融市场。一日前，他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通话，重申两国之间的同盟牢不可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已经承诺配合稳定局势。星期一，乌克兰情报部门表示，上个周末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前线和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的北韩士兵至少有30人伤亡。这个是乌克兰首次发布北韩军队的伤亡报告。这些伤亡发生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几个村庄附近。在该报告发表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六表示，俄罗斯首次大量使用北韩部队对库尔斯克阵地上的乌克兰军队发动攻击。克里姆林宫拒绝评论乌克兰的上述讲法，并将问题转交给俄罗斯国防部，但俄罗斯国防部未就此发表任何评论。乌克兰情报机构写话，由于损失惨重，突击队正是补充新的人员，特别是北韩军队第94单独旅的人员，以继续维持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乌克兰此前表示，北韩军队今年10月出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该地区驻扎了大约11000名北韩士兵和数以万计的俄罗斯军人。美国执法官员称，星期一威斯康星州一间宗教学校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死6伤，枪手之后自尽身亡。威斯康星州大恩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11点左右，他们接到位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圣丰生命基督教学校的枪击事件报告，称有多人受伤。警方在12点的新闻会上表示，目前尚未清楚受害者的详细信息，是教职员工定是学生。最初有7人被送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他们当中有人轻伤，亦有人重伤，死者中包括一名青少年，警方认为他对枪击案负有责任。据称，这名少年是该校的一名学生，已被发现死在学校大楼里面。白宫方面表示，拜登总统已经听取有关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校园枪击事件的简报。白宫高级官员正与麦迪逊当地同行保持联系，以根据需要提供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